我这个月轮到是讲到第四个约翰，四福音当中最后一卷。但是也有一个麻烦事，就是我们传道现在正在讲约翰福音。我们传道现在晚上的时间都讲约翰福音，而且它是属于逐章逐节这样解释的。这种方法是神学院的做法，所以呢，很感谢神。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来听，哦，听传道的，我是说传道的那个他讲的约翰福音。那怎么办呢？我今天也讲约翰福音。那我们今天呢也不逐章逐节，我们就谈一谈约翰福音，写约翰福音的作者，他的背景，然后我们来谈一谈约翰福音跟其他三卷福音书有什么不同。我们要把今天的重点放在这里，哦，没有做其他的主题，哦，但这样也蛮多的，我尽量今天不要拖时间，哦。约翰福音我们都知道它的作者是约翰，那约翰福音呢写成在约翰他本身就是一个渔夫啦，严格来讲他没有念过什么书，也应该说没有念过书啦，所以约翰福音是不是他亲自写的，应该就不是，是他所讲的然后有人代笔写出来的。那约翰福音呢，约翰等于是使徒当中最后的一个，前面的十一个都已经殉道了，就替主耶稣死了，都殉道了，只剩下他最后一个。那剩下他最后一个，他同时也负了一个责任，就是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要断气之前，把自己的妈妈交给那个老约翰，交给约翰，所以约翰就把他带到以弗所去抚养。所以呢，这一卷书约翰福音呢是在以弗所完成的。那以弗所是在哪里？是在现在土耳其的西边，哦，西边靠海的地方，在当时叫亚细亚。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在主后，主后就是主耶稣出生以后，叫做主后，主后85年到90年之间，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约翰已经变成老约翰了，他已经大概八九十岁了。那在八九十岁的他为什么要写下这样的福音书？等一下我们谈到他跟其他三卷福音书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我们来看看当时的背景，当时基督徒，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仍然大部分是犹太人，其实当时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是犹太人。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已经被赶出会堂，大家可能不了解赶出会堂那代表什么事，赶出会堂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赶出会堂代表被赶出去的这些犹太人他不能参加很多的商业活动，那很多的其他的这团体的活动他都没有办法参加，等于是他们被排除在社会之外，所以这个就是很严重喽，很严重喽。那当时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呢？因为当时啊，为什么基督徒被赶出会堂？因为当时的罗马政府，他们呢承认以犹太人呐，合法的政权，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合法的政权是由祭司所领导的，法利赛人、文士这一帮头头，这一帮人是当时罗马政府承认的政治团体。那为什么被排除呢？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会堂就是这些人跟罗马政府妥协。妥协什么东西呢？两个东西，因为那个时候罗马皇帝已经被承认为神，而且呢把这个罗马皇帝是神这件事情推广到整个罗马帝国， 每一个重要地方有罗马皇帝的庙或是罗马皇帝的像，那所有的人每一年有一个时间必须到他的像面前向罗马皇帝敬拜，而且要说罗马皇帝是我的主，要讲到这个样子，就是说罗马承认罗马皇帝是他的主人。基督徒怎么能这样做？基督徒不行这样做啊。但是呢，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的领导阶层，他们妥协了，他们的讲法是这样，他们到那一边也不是敬拜，他们鞠躬是因为他是罗马皇帝。他们跟犹太人其他犹太人这样自己这样解释，我们到那边去不是敬拜了，我们到那边跟他鞠躬，我们讲这句话是因为我们心里尊敬他只是一个皇帝，我们并没有敬拜他。自己调整去妥协。第二个，当时的很多商业活动，尤其是商业活动或是政治活动，他们呢每一次的聚会的时候都会安排一些淫乱的节目啊，简单讲好像都带去酒家，这个大概这个概念呢啊，都比较会安排这些活动在内。那犹太人他们自己的解释是什么？是我们参加，但是我们心里不参加，我们会到那个场所，但是我们不跟他同样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心里仍然敬拜耶和华的。他们竟然用这样的方式去妥协。哎，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方式很像长老教会当初来到中国这个地方的时候，长老教会是可以拿香的哦，可以拜拜哦，长老教会是没有禁止的。为什么？妥协。他们也可以跟长老教会那个时候进来的时候竟然同意这一点，要因为要不然进不来啊，因为中国人传统都在拜拜啊。那要传进来的时候他们后来怎么解释呢？中国人呢，我们拿香呢对祖先敬拜，他只是表示我们一种尊重，不是偶像崇拜，他们这样的解释。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进到中国社会传教了。我们有没有发觉很多相像的地方？当时因为犹太的管理阶层，以色列人犹太人管理阶层妥协了，所以他们跟基督徒讲，你们要加入受到犹太会堂这个整个的保护，那你们必须妥协。除了这两个要妥协之外，你们还有一个条要妥协，你们必须当众说出主耶稣，耶稣不是基督。有没有人妥协？当然有啊，因为你被整个团体排斥掉啊，你很多商业是不能做的啊，有时候你是活不下去的。如果我们看到启示录，启示录有一段就是写到大红龙被从天上摔下来，摔下来之后有一只兽从海中走来，有一只兽从陆地中走来，陆地中走来那一只兽，他说如果没有兽的印记在他身上的，不能做买卖，你买也不行卖也不行。你想想看，你一个人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可能连去菜市场人家菜都不敢卖给你，怎么活啊？但是基督徒有没有妥协？有一些妥协，但大部分没有妥协。没有妥协的结果就被赶出来，被赶出来之后代表你在当地可能活不下去，所以可能要换别的地方。那换别的地方离开了会堂，有没有可能信心会动摇？有可能啊。好，那第三种，这两个状况，还有第三个状况，那就是因为距主耶稣升天之后已经过了大概50年了，那像老约翰这种当时亲眼跟着耶稣看着耶稣的，说实话可能剩下没几个了，其他都已经过世了，殉道的殉道，老死的老死。那但是呢， 因为距离主耶稣升天之后很长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所以呢，对于耶稣是什么样的身份，耶稣到底什么情况，耶稣是谁，有出现了很多的混乱。那后来呢，我们后人呢，从在制定圣经的时候，有找到很多当时对耶稣的描述的一些伪经。伪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并不收纳进去圣经里面。哦，这些伪经也是当时或是隔没多久的一些人所写的，但这一些呢，判定为他可能不真实，所以就不把它放到我们圣经里面。那从伪经里面呢，可以发觉对耶稣的描述啊，他的过程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说法。哎，比如说有一个说法是这样：主耶稣小时候曾经跟那些小孩子在玩，当中一个小孩呢，把主耶稣一推，把他推到水塘泥塘里面，把他塞到鱼尾里面了。那主耶稣起来之后就咒诅他，结果他马上长大麻风。你觉得合理吗？不会的。好，还有一种什么，还有什么，比如说再举一个、哦、说主耶稣呢，小时候有一天呢，玩的时候呢，哎，在泥巴上面呢就捏了一只小鸟，然后经过祝福之后，鸟就飞走了。像这一种，比如说像这一种是属于很神话式的。你们又觉得跟什么很像？跟国父孙中山当时啊，他有名之后，很多人帮他写他小时候，补充很多小时候，有没有什么在庙里面拿那个筷子啊，最有名是拿筷子捅自己的喉咙，然后国父孙中山捅喉咙是做什么？是要试试看喉咙有多深。你觉得这个合理吗？这不是找死吗？但是有人就是这样穿凿附会，就像说蒋中正有一天看那个小鱼儿逆流而走，他就觉得、人应该逆境中挣扎，这些都是后来乱写的，后来都实话都知道说、这个是另外乱写的。好了，当时主耶稣也出现了这个状况，也很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老约翰觉得应该要写约翰福音的。那等一下我们谈到约翰福音的一些不同，我们就可以发觉他写这约翰福音的主题，他的方向是在哪里。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正题，来谈一谈呢约翰福音跟其他三卷福音书有什么不同。第一个，写主耶稣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起的？马可福音是从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30岁之后开始服事，那30岁之前没有写。好，老彼得在讲马可福音的时候就是这样，他只讲耶稣30岁以后的服事。那到马太福音呢，从他的家谱就可以看到，马太福音呢就把主耶稣从亚伯拉罕开始写起，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算了。那到路加福音呢，他就不是亚伯拉罕了，他把他祖先一直推到谁？推到亚当，推到人类的始祖亚当。那约翰福音呢，他推得更全面。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第一节叫做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等你们可以自己看。那把主耶稣一推，因为道成肉身就是主耶稣嘛，那道起初就有道，太初有道，那就是把主耶稣推到宇宙万物造物之前了。好，这个四个福音书他们对主耶稣的最开始的开端，他们写的角度是不，他们写的是不同的，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一个不同。第二个呢，马可福音呢是从主耶稣是从人子，就是人的儿子的角度来写；马太福音呢是从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来写；路加福音呢是那个 主耶稣是世人的救主这个角度来写的，至于约翰福音他是从神的儿子这个角度来写的。好，那前三卷马太马可路加他写的是主耶稣外在的行为，外显的行为，他的事迹，他的 言语。那约翰福音呢？不是，他是写主耶稣内在的内显的行为，也说主耶稣到底是谁，他真正是谁，他是什么人来写的、所以三个写外在，一个写内在、那约翰福音他的角度是这样写的。好，那四个福音书，约翰福音有许多个跟马太马可路加有几个不 有一些很大的差异。比如说我们在读四福音的时候啊，其实没有去整理的话，我们很难发觉它有太大的不同。第一个，你会发觉啊，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谈到圣灵怀孕的事情，没有谈到天使跟玛利亚或跟约瑟讲，没有，没有这一段，没有写这个，也没有讲到主耶稣的诞生，也没有，没有讲到东方的博士来朝拜，也没有去讲到牧羊人天使跟牧羊人讲话说主耶稣诞生的，没有，也没有写，甚至他没有写到主耶稣受洗。在马太马可路加，主耶稣受洗是一个很重的部分，很重的部分他没有写。那还有一个，各位在念的时候有没有发觉他呢没有写到赶鬼的事情，里面有神迹奇事哈，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就是医病赶鬼，但是你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赶鬼的事迹，他没有写，里面也没有写主耶稣受试探的事情，受魔就是主耶稣禁食四十天之后受魔鬼试炼的试探的事情也没有写。然后呢，也没有写到前三卷福音书当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变貌山，主耶稣脸发光变貌山的事情他也没有写，里面甚至没有写到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以及耶稣在祷告当中的挣扎，他的痛苦。还有更奇特的是，他没有写到主耶稣升天的事情。那里面还有一个，我们刚才说没有医病有写，赶鬼没有。然后你会发觉里面呢、约翰福音里面呢、我们说神迹奇事，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前三卷当中很重要的是一个比喻，比如说财主的比喻啦，比如说浪子回头的比喻啦，比如说主人给下面的人钱去做生意去做，这是比喻啦，很多的比喻啊，这里没有比喻，唯一有的比喻是主耶稣比喻自己，其他的比喻都没有写，没有比喻，这个很大的不同。然后呢，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里面的神迹奇事只讲七个，神迹奇事里面呢只有讲到七个，当中有两个是跟前面三卷里面有重复的，那就是给五千人吃饱跟走水面走海面，这两个是前面有提到的。当另外有五个是独立的，也就是说前面三卷没有写到，没有人写到的，他只有七个神迹，但是他写神迹的角度也不一样哦。如果大家详细看约翰福音、他写神迹跟前面三卷神迹不一样的概念是，前面三卷是说哎，主耶稣医病赶鬼然后行什么神迹、 这是独立的。但是呢，你从约翰福音里面发觉，这七个神迹啊，它不是拿独立来用的。这七个神迹啊，或是每两个，或是每一个，后面呢是带出了主耶稣要讲话一大段话的主题。好，一大段话的主题，所以那不一样，很大的不同啊。比如说，讲给五千人吃饱，吃饱之后，哦，给五千人吃饱，吃饱之后呢，有些人就要把主耶稣把他捧起来当王，为什么？有粮食吃啊，有东西吃啊。结果主耶稣知道了，离开了。离开的时候，有些人就去追主耶稣，追到了还没讲话，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你们来不是为了神迹，你们是为了吃饭，你们为的是吃饱用的，但是不要追求这种食物，要追求从天上来的食物。然后讲出的重点是什么？我是生命的粮。好，打个比方，前面的神迹是为了带动后面的主题，这跟前面的三卷有很大的不同。哦，这个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注意看，哦，去注意看约翰在这边所写的方式不太一样。他的神迹好像是一种征兆，是一种引言，哦，然后引出后面的主题来。哦，跟前面三部福音书单独就是神迹，就是神迹，不管是医病是赶鬼，他就这样写。好，那有五个不同，有五个不一样的是什么？第一个，谈到了水变酒的神迹，前面三卷都没有，他想到的水变酒。水变酒是一种把水直接变成别的物质。老实说，这在大陆北京我曾经看过这个神迹，就是真的祝福之后把水装到桶，新的桶子里面倒出来，真的整个就是酒香，我是有看过。哦，你不要觉得奇特，因为主耶稣说过啦，他做的我们也能做啊。为什么？我们受同样一个圣灵啊，受是是同样一个灵啊。好，那我问各位，请问主耶稣在三十岁以前有没有行过神迹？主耶稣为什么三十岁以前都找不到任何的神迹？因为主耶稣在三十岁以前不能行神迹。我这样讲是有原因的，是有根据的。因为主耶稣是用人子的身份，他道成肉身，因此主耶稣他会累了，他会渴了，他会哭，跟人一样的，他也会痛的，他会饿的，他会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讨水喝的，他会讨水喝啊。所以主耶稣能够行神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可以发觉是从圣灵降到他身上，他受施洗约翰的洗之后，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主耶稣在降世成为肉身之后，他不行神迹，是因为圣灵在他身上。所以主耶稣 才会讲说，我能做的你们也能做啊。为什么？圣灵一样啊。所以主耶稣行神迹是由于圣灵的关系，所以圣经就完全没有写到主耶稣什么三十岁以前啊，这个行的这个神迹的，没有。约翰福音写到第一个神迹就是水变酒的神迹，水变酒的神迹，啊，这个我们大家要理解的。好，那另外一个不同的神迹是迦拿，主耶稣在迦拿医治一个大臣。迦拿这个地方医治一个大臣来找他说，啊，我儿子生重病了，快要死了，求你救他，求你医治他。他儿子是在加百农，主耶稣跟他见面是在迦南，主耶稣也没去，就相隔很远的地方，主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就一句话，你的儿子活了。那这个人有信心呢，他就回去了，回去碰到他的仆人啊，他说儿子的，你儿子那个你儿子的烧已经退了，好了。他说是在什么时候？哎，跟他讲，哎，那不是主耶稣刚刚昨天跟我讲说你的儿子活的那个时候吗？后来他们就全家信主。这个是另外一个神迹。另外还有一个神迹是 主耶稣医治好了一个38年躺在毕士大池子旁边没有人帮助的病人，病了38年，他根本没有力气，天使点动池水，他根本没有力气跳下去。38年了，谁会帮他？谁会理他？所以他还没有拖着病身下去，人家早就下去了，因为他还没办法，所以他只好待在那边38年了。主耶稣治好他的病，那治好他的病跟下面那个神迹是有差别的哦。这两个人都受神迹之后有很大的差别。那接下来一个是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这个瞎眼不是半路瞎眼的，他是原来出生就瞎眼的。主耶稣治好了他的瞎眼。我讲这个是因为这两个人的同样被治好了，表现不一样。前面这个瞎眼的，前面这个38年病的这么重的，主耶稣医好他的，他去告诉犹太人说耶稣治好我的病。那一天是安息日啊，所以犹太人就要抓耶稣。那天生瞎眼的这个耶稣治好他的病啊，也是安息日，犹太人把他叫过来了，叫过来啊，结果他完全站在耶稣这一边。他说谁治好你的病的？哦，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人哦，他是罪人，因为他安息日治病，罪人。他回答就很直接了，罪人不罪人我不知道了，我只知道我天生小小看不见，有人让我看见了。你们告诉他是不是罪人呢？你想想看，从造天地之初到现在，有谁能够让出生，能够让出生这是瞎眼的人眼睛能够张开能看得见？这个人如果不是从天上来的，你们到底他到底从哪里来啊？意思就是说你们在乱讲。后来呢，主耶稣让他跟在身边，同样受到很大的神迹啊，但是两个人的报答方式都不同，有很大的不同。那最后还有一个神迹是复活拉撒路，这个神迹我们很熟，这个神迹我们很熟。其实圣经里面呢有好几个先知也好，主耶稣也好，都复活了不少人，但只有拉撒路不一样。为什么？拉撒路已经死4天了，其他人都是不是立刻死就当场死，不是这刚刚死，拉撒路是4天哦，可是死了4天哦，但是主耶稣就让他复活过来，复活过来。好了，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了神迹后面是带有主题的，拉撒路的主题引出了什么？主耶稣说生命也在，生命在我，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如果你把这一句把它查英文圣经，它是这样的， I am 就是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所以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其他福音所没有的，主耶稣的7个宣言，就是7个我是。这个对我们基督徒就非常重要了。如果说约翰福音的最大主题的话，这个我个人认为有2个最大的主题。第一个就是这个我是谁，是主耶稣亲自解释他是谁。我们都认识主啊，我在大学时代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交情很好，校园布道的时候他也去啊，他这个人很铁齿啊，引导引导的拜佛来拜佛的。那要他去实在是因为看在面子上，他跟我去。去的时候呢，他当场得圣灵，得圣灵结果就问他有没有感受到，有，有没有感受到神，有神，但是他不来， 为什么？他承认有神啊，他承认有神啊，说你们教会有神啊，我也体会到了、啊，但是我佛教的也是神啊，又不是只有一个神。 OK， 所以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我们先讲这七个宣言。第一个，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哎呦，有人问说、啊、这句 我是生命的粮，就是我常常去聚会，我常常读经祷告，不用吃饭吗？当然不是嘛。但是如果你要得到永生，主耶稣是生命的粮，这主耶稣亲自说的哦。第二个，主耶稣医治好瞎眼了之后，主耶稣讲出了我是世界的光。第三个，主耶稣说我是门，我是门啊。第四个，主耶稣讲说我是好牧人。第五个，拉撒路那件事情，主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第六个，主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第七个，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这七个宣言、哦、主耶稣啊，是所有人当中目前能够找到的，包括历代的人到现在，他的称号最多的。比如说主耶稣说，主耶稣谁？主耶稣是房角石，各房要靠他连室的合宜。主耶稣在旧约里面是被称作什么？奇妙、测试、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像这样，主耶稣是沙伦的玫瑰。如果各位啊，每一种称谓都有它独特的意思，来独特解释耶稣。所以如果有空，不妨整理一下，看看主耶稣有多少种称谓，有多少种名称，从这里面真的可以让我们更了解主耶稣。主耶稣，好，那另外呢，前三卷福音书啊，它的记录方式是这样记录的。前两年半哦，前两年半主要都在写主耶稣在北方啊，在北方就在加利利那一带哦，整个以色列地以色列国那个区域的北部加利利带的活动。那后面半年呢，写到南地犹太犹大地，以及那个重点放在于耶路撒冷。这是前面三卷福音书的写法啊，基本上都是以黑门山，我曾经讲过的，就是问信徒说我是谁，结果只有彼得讲出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只有彼得讲出来。那主耶稣听到有人懂之后，才往南下走，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前面三卷都是用这个做分割线，约翰不是。你如果查约翰福音，哪会发觉耶稣怎么常常去耶路撒冷、哦、你会发觉你就把它次序你会拼不起来，跟前面三卷完全拼不起来。为什么？主耶稣常常去耶路撒冷啊，他不是两年半应该在，主要是加利利啊，为什么都没有提北方的，都在常常在耶路撒冷这附近绕啊，怎么搞的？好，犹太人有三个节日是规定的哈，律法规定必须，不是律法规定，对不起，是他们约定成熟，所有的男孩子哈，成年男孩，尤其是成年男孩子，有三 一年有三个节必须到耶路撒冷去。当然呢，成年男子跟爸爸了去，那大部分孩子会带着去。好，他们去一年是有三次，哪三次？逾越节、修殿节、祝棚节。如果你去看那个约翰福音里面，光逾越节就有三个地方记载主耶稣去，祝棚节，然后呢有修殿节，主耶稣都去。但是每一次主耶稣去，就是说他写的是主耶稣这三年当中啊，每一年啊都有到耶路撒冷去，到那边去，他所说的话，他行的神迹，他是用这个角度来写的。前面三卷是用两年半跟半年做分割线，这个他是整个三年一年三次的写法这样来写的。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呢，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好了，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这里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阿们。这里说节期的末日是指什么？祝棚节。祝棚节，那其他福音书没有写啊。那祝棚节要做什么事情？祝棚节有七天，最末日是指第八天。那一天呢，前面七天要做什么事？祭司要领着民众，好，领着民众到那个，要到附近的希罗亚池子去取池子的水，就是说祭司啊必须抱一个壶啊，到那边领着群众去取水，取水之后把它浇灌在祭坛上面。好，这是代表什么？这是代表祈雨的意思，祈求耶和华能够来年能够赐雨水下来。因为以色列地啊有半年是干季，没有雨下来，没有雨下来就植物都没种，作物没办法种，所以他们求雨的意思。 OK， 那谁知道，你看看哦，主耶稣在祭司啊在做求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主耶稣是站起来啊，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有时候我觉得主耶稣真的是很大的勇气，祭司在做这一种哦，几百年来都在做的祭司活动，这个求雨活动，主耶稣突然间站起来说，渴的人可以到我这边来喝。我在想说，我都后来我也发觉哦，我们真耶稣教会有很多传道者在国外偏远地区哦，他们去宣教的时候，真的用同样的勇气在做，同样的勇气在做，这个是真的很感动人的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简单就举这一个例子啊。然后呢，四个福音书当中，前三卷呢，应该说约翰福音呢这一卷呢，是直接讲耶稣是神，因为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嘛，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约翰福音是直接就讲耶稣就是神。其他三卷呢，都是用隐喻式的、启示型的、暗喻式的去讲这件事情，约翰福音呢就直接就点出来了。因为呢，你看的时候会发觉哦，主耶稣在他的三年多的讲道过程当中，宣道服事当中啊，有一个主题是他常常讲的哦，天国，或是叫神的国。但是你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 你只会看到两个地方约略提及啊，约略提及啊。第一个是他告诉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是第一次，就简单这样提。第二个呢，另一个呢是对比拉多说的，他的国呢，我就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就这两次，这是很大的不同，很大的不同。约翰福音跟前面三卷三章还有很大的不同。好，然后呢还有一个马太福音呢，它的主要的主轴当中有一个是信心，但是如果这四卷福音书当中啊，讲到信，英文叫 believe， 讲到这个信，你们知道他讲了多少次吗？如果你去算，98次，98次写到信，是动词哦，是动词哦，不是信心哦，是你要信哦，是动词哦。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有两个主轴，第一个耶稣到底是谁，第二个你认识耶稣之后你有没有信，就这两个。如果约翰福音你注意看，它也当然有很多的描述，但是如果要拉出两个最重要的，就这两个。约翰福音，约翰写这个是要告诉你，约翰福音有人这样讲啊，约翰福音是属于成熟的信徒啊。什么叫成熟信徒？就是信蛮久的信徒或是老信徒所写的。为什么写约翰福音的最大的目的是让成熟的信了蛮久的信徒能够更了解，真正了解耶稣，然后你深深的相信他，一直到得到永生。这个就是约翰写约翰福音最大的目的。好，所以 它里面有98个信，你要信，英文 believe。 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可以发觉信这个字常常出现，比马太马可路加都要出现多很多，多很多。 好我们刚刚说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现在要看一段经节，我要分享一段一个传道者我听到的让我很感动的一个讲法。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啊，对不起，看约翰福音18章。约翰福音18章呢是讲比拉多，耶稣在比拉多前面在被比拉多受审，在比拉多那边受审。我们看第37节，约翰福音18章37节，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阿们。好，我们继续看38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以下省略。这一段大家都熟，但是我们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比拉多问耶稣说，你要为真理做见证，那真理是什么？我听到那边讲到是题目就是真理是什么，他刚开始就问信徒说，请问真理是什么？有些人就说啊，真理就是圣经的道理， 有人说真理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很多种讲法。他跟讲一句，那个传道人讲说，你们都说的对，但是也通通说错。在这里主耶稣有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呀。这么重要的事情主耶稣没有回答呀。为什么？那个传道者是这样说的，你问主耶稣说什么是真理，他说真理就站在比拉多前面啦，站在前面一两公尺那一边的就是真理啦。听到这一句话很感动啊。为什么？他讲了一个事情，那个传道者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哦，他很想去南极玩啊，他朝思梦想就想去南极玩，但是又很贵啊，所以他拼命的存钱，你知道吗？存着存到后来呢还不够，为什么？他有小孩有太太的，他还是想去，他存的钱更多啦啊，他存了十几年一二十年了，终于存够了。在这当中啊，他找了很多的这个旅游的书啊，研究南极啊，各种动物，各种他啊一直研究。然后呢，他也上网拼命的去买票，买便宜的票，因为贵啊。他终于都准备好了，他终于出发了，到机场，他发觉没有那一班航班，他去得了吗？这个传道者说，真理就站在比拉多前面，也就是说主耶稣是真理。为什么主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他应该说我讲的话是真理，为什么他是真理？就跟这个道理一样，你圣经不管再熟了，你研究了多少的圣经了，你参加多少次的聚会了，如果你没有主耶稣做主轴，没有主耶稣你信这个干嘛？你要念这个圣经干嘛？如果你根本就没有相信主耶稣，你念这个圣经干嘛？我们所有的聚会，所有的读经，所有的祷告，所有的圣功，不就是将我们揉到耶稣里面去？像耶稣十七章他要分别的时候的祷告，他这样求啊，他求父啊，他求神呢，帮我们求神呢，能够呢让我们跟他合而为一，他跟神合而为一，就是我们跟神合而为一呢。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请问真理是什么，你不要怀疑，你不用疑惑，你就可以讲真理就是耶稣，没有耶稣没有真理，因为没有飞机啊，你准备再多你也去不了啊。所以耶稣是真理是没错的。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就我们就简单的我讲了一些这当中啊四卷福音书当中约翰跟其他的福音书的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在读经的时候哦，这么多年来了，从小就信主，圣经实在是看了蛮多次的，但是每次看到四福音哦，从来就没有想过他们有什么不同。然后真的四福音念一念哦，很难会乱掉，因为有些他们又相同，有些又不同哦，啊，有些这里有写那里没写的。但是呢，如果找出它不同点哦，这四卷福音呢，找出它的不同点，你找出它的主题，它的主轴，对我们读经呢会变得更加的方便，你也更容易理解。像约翰福音，我们就知道，每次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更认识耶稣，更认识耶稣。告诉各位哈，认识啊，你们都认识我何志贤哈，你们都认识，你们相信我吗？相信啊，你们相信我，至少我今天能够在这边讲道理嘛，你们相信啊。但是你们信任我吗？不会啊。你们可能某一方面信任我，某一方面相信我，但是你们认识我啊，认识我很久了啊， 那你们会服从我吗？不可能。我知道不可能。我讲这个简单讲，就是你认识耶稣啊，是有程度的呢。我每一个人都一样。认识耶稣吗？都认识啊，啊，不然你怎么会来到会堂？认识啊。相信他吗？相信啊。如果我现在让大家举手，相信的请举手，大家通通举手。你信任他吗？你举手最好小心一点，为什么？很可能我们只是某些方面信任而已哦。很简单嘛，我们生病第一个想到的，感冒第一个想到的，你绝对不会想到耶稣啦。你第一个想到的绝对是去诊所走一走，就反正在旁边嘛，150块、200块的事情，连祷告都懒得祷告。耶稣说，在某些方面你是信任的。为什么代祷班一拿出来都是重病？为什么都是重病？因为你知道重病对医生已经不可相信了，不可能会好的，所以我们需要代祷。那请问你是不是部分信任？当然啦、啊。那部分信任怎么可能去服从主耶稣所讲的话？顺服呢？做不到顺服的。但是有些人哦，有时候我常常在想说，拉撒路为什么会得救，你知道吗？他不是乞丐吗？乞丐能做什么事？你说乞丐能帮人帮助人，怎么帮乞丐要怎么帮助人？那为什么他会进天国？那我再讲简单一点，真耶稣教义里面有些人根本连，尤其是早期连基督都不办的，连字都不认识，圣经不会念，圣经都不懂，人又很憨厚，那种乡下人。但是你说他们懂得真理吗？真叫圣经吗？听圣经大部分都不懂，但他们抓住耶稣，你们他们相信耶稣啊，所以他们能得救啊。12个使徒有哪一个念书的？我猜没有一两个。所以相信耶稣，顺服，相信，信任，顺服他。我们希望借我们的灵修啊，最近偶尔煮菜饭菜给我家人吃，我们知道这个要钱吧，都要腌肉嘛，对不对？肉买来啊，有些打一打，有些酱油啦，什么 放一点太白粉，就开始用手抓，有没有？抓一抓会让它入味。其实我们所有的读经、祷告、灵修，就是入味的，就是把主耶稣的话揉到我们心里面去，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基督徒，能得就是入味。我们今天讲到这边，一起唱诗185首。